算力围城与架构困局。 OpenAI 遇阻背后的全球 AI 算力体系博弈。 OpenAI 本质遭遇了三重叠加困境，一是 Scaling Law 边际效益递减的技术天花板，纯稠密架构堆参数，加算力的模式进入高成本低收益阶段；二是硬件路径依赖导致的算力瓶颈，依赖英伟达 GPU 集群的短距同缆互联，难以支撑超大规模模型的高效并行训练，跨机柜扩展成本指数级上升；三是架构转型的生态约束， MOE 架构虽为更优解，但需重构技术栈，适配底层通信，且受限于现有 CUDA 生态的适配短板，转型成本与时间压力巨大，最终只能通过多模型场景拆分、多元算力采购等妥协方案应对。第一张影子， OpenAI 的光鲜与隐忧，从 GPT 神话到算力围城。2022年底， ChatGPT 的横空出世犹如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瞬间激起全球 AI 产业的滔天巨浪。 OpenAI 凭借这一现象级产品，从一家小众科研机构一跃成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绝对标杆，其每一次模型迭代都牵动着行业神经。 GPT-3 的千亿参数突破， GPT-4 的多模态能力跃升， GPT-4o 的实时交互优化，一步步将大众对 AI 的认知推向新高度，也让大模型等于强 AI 的观念深入人心。然而光鲜背后， OpenAI 的发展之路正悄然遭遇暗礁。2024年以来，关于 GPT-5 迭代延迟、技术突破乏力的传闻不绝于耳。有消息称，其代号为 Orion 的下一代模型训练多次受阻，性能提升未达预期，最终只能以 GPT-4.5 的名义降级发布。更引人关注的是，曾支撑 OpenAI 快速崛起的 Scaling Law 缩放定律似乎逐渐失效。当模型参数、训练数据和算力投入达到一定规模后，性能提升不再呈现线性增长，反而陷入投入翻倍、收益微增的尴尬境地。与此同时， OpenAI 的算力焦虑也日益凸显。据报道，其2024年算力投入高达70亿美元，却仍难以满足超大规模模型训练需求，内部甚至出现 GPU 资源争抢的情况。为了突破算力瓶颈， OpenAI 不得不寻求多元合作，不仅与微软深度绑定共享 Azure 云的 GPU 集群，还向 AWS、 甲骨文等云厂商采购算力，试图通过堆硬件的方式延续增长。这一系列现象引发了行业的深度思考， OpenAI 的遭遇究竟是一家公司的阶段性困境，还是通用人工智能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瓶颈？其背后是否隐藏着技术路径、硬件体系与产业生态的深层矛盾？要解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从技术根源、硬件约束、架构转型等多个维度揭开 OpenAI 困局的神秘面纱。第二章，技术根源，Scaling Law 失效与稠密架构的效率陷阱。一、Scaling Law 的本质与边界，线性神话的终结。 Scaling Law 曾是 OpenAI 等大模型厂商的制胜法宝，其核心逻辑简单直接，模型性能与参数规模、训练数据量、算力投入成正相关，只要持续扩大这三大要素，就能实现模型能力的线性提升。在 GPT-3 时代，这一逻辑得到了充分验证。当参数从百亿级提升至千亿级，模型的语言理解、文本生成能力实现了质的飞跃，让人们看到了堆资源就能出成果的可能性。但随着模型规模的不断扩大， Scaling Law 的边际效益逐渐递减。研究表明，当模型参数超过万亿级，训练数据达到万亿 tokens 后，要实现性能的小幅提升，需要投入数倍甚至数十倍的算力和数据。这背后的核心原因在于，语言的有效语义空间是有限的，过度增加参数和数据只会导致冗余计算。就像用高次幂级数强行拟合简单函数，虽然理论上可以无限逼近，但实际效果却差强人意，还会带来巨大的计算成本。更关键的是， Scaling Law 的失效并非个例，而是行业发展的普遍趋势。谷歌、Anthropic 等多家机构的研究均证实，在纯稠密架构下，大模型的性能提升存在天然天花板，单纯依靠堆参数加算力的粗放式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二、稠密架构的强行拟合困境，冗余与低效的双重枷锁。 OpenAI 一直坚守的纯稠密架构是其陷入效率陷阱的重要原因。在稠密架构中，每个 token 都需要流经所有 FFN 层的全量参数， 无论该 token 属于何种领域、何种语义场景。这种一刀切的处理方式，就像用一套复杂的公式去拟合完全不同的函数曲线，既要处理文学创作的情感表达，又要应对数学计算的逻辑推理，还要适配代码编写的语法规则。正如我们之前讨论的，用高次密集数拟合对数函数与三角函数的组合，虽然理论上可行，但需要付出极高的成本。稠密架构的问题正在于此，为了覆盖多场景需求，不得不持续加宽 FFN 维度，加深网络层数，导致参数冗余严重。这些冗余参数不仅增加了训练和推理的算力开销，还会放大训练数据中的噪音，引发模型幻觉，降低输出的准确性。例如，当模型试图用同一套参数处理数学问题和日常对话时，数学场景所需的精密逻辑计算能力与对话场景所需的自然语言流畅度会相互干扰。为了兼顾两者，模型不得不调整大量参数，导致训练周期延长，调参难度增加，甚至出现按下葫芦浮起瓢的情况，数学计算精度提升了，对话的自然度却下降了。三、对比参照 MOE 架构的分而治之优势与稠密架构的一刀切不同。 MOE 混合专家架构采用分而治之的思路，完美解决了多场景适配与效率提升的矛盾。其核心逻辑是将 FFN 层拆分为多个独立的专家模块，每个专家专注于处理某一特定领域或语义场景的任务，再通过门控网络将不同 token 分配给对应的专家。这种架构设计就像为不同的函数曲线分配专属的拟合公式，用一套参数处理数学计算，另一套参数应对文学创作，既保证了每个场景的处理精度，又避免了参数冗余。例如，当处理数学问题时，门控网络会将相关 token 分配给擅长逻辑计算的专家，而处理日常对话时，则将其分配给擅长自然语言表达的专家。MOE 架构的优势不仅在于提升效率，还能有效控制算力开销。在稠密架构中，每个 token 需激活全量参数，而 MOE 仅激活少数相关专家，内存占用和计算成本可降低至原来的四分之一甚至更低。以谷歌 Gemini 3为例，其采用 MOE 架构，总参数量高达万亿级，但单个 token 仅激活2到4个专家，算力开销与中小规模稠密模型相当，却实现了更优的性能。四、OpenAI 的路径依赖，沉没成本下的两难抉择。既然 MOE 架构优势明显， OpenAI 为何迟迟未能转型？核心原因在于稠密架构的沉没成本过高。从 GPT-1 到 GPT-4O OpenAI 围绕稠密架构构建了完整的技术栈，包括训练框架、调参策略、对齐方法等，且与英伟达 CUDA 生态深度绑定。若转向 MOE 架构， OpenAI 不仅需要重写模型核心代码，还需解决门控网络设计、专家负载均衡、底层通信优化等一系列新问题。更重要的是，其现有 GPU 集群是为稠密模型设计的，难以适配 MOE 对跨设备通信的高要求，需投入大量资源改造硬件拓扑。此外， OpenAI 早期依靠稠密架构快速占领市场，商业化体系和用户习惯均基于此搭建，转型 MOE 可能导致迭代节奏断裂，影响产品更新速度和用户体验，这对依赖持续产品输出的 OpenAI 来说风险极高。在 Scaling Law 尚未完全失效时，OpenAI 更倾向于堆算力而非换架构，试图以短期投入换取长期收益，最终陷入路径依赖的两难抉择。